各位法师，各位阿弥陀佛。首先感谢大众学佛研究会的邀请，给我的讲题是如何修行，这个各位都很熟悉了嘛，每天都在修。这个题目应该是很简单的，如何修行？修行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它只是恢复自信而已，就是把我们的心恢复到它本来的状态，它对自然的状态，它本来的样子，它本来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经过了太多的可能造作，可能装饰，所以它就不是原来的样子。那我们所谓的修行呢，就是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它原来的样子其实是最自然的，最清净的，没有丝毫的杂染。那我们只要恢复它，这就是修行。恢复之后，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无量的神通妙用，这个都是本来就有的，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功能。可是它什么时候才能够显现呢？就除非我们恢复真心，恢复清净心，它本来的样子之后，它自然就能够显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本来有的，不用往外面去找。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应该是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一点都不焦虑，也不会修得很辛苦，因为我们不会往外找。你往外找就修得很辛苦，越修越烦恼，越修越复杂，尤其是这么多法门，怎么办呢？我到底要从哪边下手？古代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古代资讯没有这么发达，好不容易长途跋涉找到一个师傅，就这样子就跟定他了，所以很单纯。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你们上电脑就可以学很多法门，到处都有很多的法门，反而把我们弄混了，混淆了，然后弄复杂了，那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所以我们先要抓住这个根本，就说你不管从哪个法门下手，就是从心性下手就对了。你这个根本掌握了之后，你就不会修得很辛苦，也不会找得很辛苦。因为往内求，而且本来都有的，那个本来没有的，然后我们要修出一个什么东西来，那个就没有把握，因为本来没有，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可以修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可是这个我们本来有的就很简单啦，我们只是恢复它这样而已。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法门，就只有这样单纯的目的而已，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整个修行弄得很复杂。一切的法门就是帮助我们恢复自信，恢复清净心，这样而已。那一旦恢复了，无量的智慧德能就能够显现。所以所谓的法门，就是这些证悟者，他们找到了自信，恢复了自信之后，从他的自信里面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慈悲的开示，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法门。那不同的根性的众生，那就是给他不同的法门。所以有无量的众生，就有无量的法门；有八万四千烦恼，就有八万四千法门。看你有什么毛病，他就有方法来治你的毛病。这就是佛法为什么这么圆满的原因。那不管他是八万四千也好，无量法门也好，都没有离开我们当下这一念的自信心。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了自信，全部的法门都是从自信很自然的、很慈悲的，透过智慧的摄持，就这样子流露出来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借着这些法门来恢复我们的自信，也同样的可以契入佛法的核心，这样子明心见性最快，开悟成佛最快。 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智慧不够啦，然后会不会慈悲不够啦，不会，因为本来就本质具足的，本来就有的这些能力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其实不用担心，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哎，看你现在有什么因缘，接触什么法门，你就从这个法门切入就可以了。不管它是多么复杂的法门都没有关系，因为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信，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我们它也可以全部回归到我们的自信，然后灵活的运用。只要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修行它就变得很单纯，就不会复杂化。那也许你说啊，这么多法门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应该学哪一个好呢？是南传的呢，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呢？如果一时还找不到要走哪一条路的话，我们就先静下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学佛修行？我学佛修行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我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先问问自己，我要做什么？我今天来做什么？我的动机跟发心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学佛修行是为了中马票发财，也没有错啊，这都很正当的，笑什么？我求健康长寿富贵平安顺利，很好，佛法有的，你要得什么果你就种什么因，你不希望得什么果你就不要造那个因，就是这样子下手，一切不好的果就是因为恶因的关系，那你不希望得到一切的不圆满，那你就断一切的恶，就这样子，很简单，所有的坏事都不要做，你就不会得到恶果。那你一切的希望得到的圆满，那你就种那个因就好了嘛。好，行一切善，看你求什么，你就种那个因，你就自然有那个果。因为因果不爽。好，这个就是有所求世间的一切的圆满，你就走人天善法的道路，就可以达到你希望达到的目的。可是如果觉得这还不够，我希望解脱。好，娑婆世界太苦了，不要再来了，也可以有解脱道，你就好好的修四念住啊，什么什么内观禅啊，哦，所有难禅的你都可以，声闻乘的、缘觉乘的啊，四谛十二因缘这个法门，是最快速教导我们解脱，这一生就可以解脱的方法，你就好好的求解脱。修你的解脱道，如果觉得这样还不够，我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也很好，那你就发菩提心行六度圆满十波罗蜜，你就可以开悟成佛，然后利益一切众生，好，这就是大乘。你如果要修金刚乘，那也很热闹嘛，哈，红教、花教、白教啊、黄教也是很多啊，也是可以极深成就，这一次得到解脱，开悟成佛。所以先问问自己，我学佛的动机发心是为了什么，那你就选这样的路，你就可以到达。如果已经知道要走什么样的路，可是老师怎么办？怎么选老师？老师也很多啊，南传的老师很多，道场很多，南传也有分嘛，像我们的上座部、大众部也是很复杂的，也是有不同的传承，那我应该怎么选呢？那大乘更多，哦，大乘要分八宗嘛，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哦，有八宗。那我虽然是要行大乘的，走大乘的道路，可是我要选哪一宗呢？我怎么选老师呢？老师要怎么找？宿世的因缘最重要，娑婆世界这么大，怎么会这么凑巧，就刚好今天就接触这个道场，亲近这个师父，难道没有宿世的因缘吗？ 应该有吧，啊、哦。所以我们术师的因缘会带领我们就亲近我们过去曾经修学过的法门也好，曾经亲近过的师父也好，啊、哦，你见到他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很熟悉的感觉，那个就是你的师父了，你看到他会很欢喜，希望常常去亲近他，很喜欢接受他的教导，很喜欢修学他的法门，你大概就是跟这个法门跟这个师父相应了是所以这个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随顺你的因缘，你过去所结的缘，然后来选择你的法门师父或者是道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当然这个师父的选择他有基本条件，比如说他一定是持戒清净嘛，他一定是禅定成就，他一定有见空性的智慧，这个般若智慧，那他一定是有大悲心，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好的老师的条件。那我们依照这个条件来找我们跟我们有术师因缘的老师。那因为这个法门我们过去修习过，所以这次要开始就非常的快速，成就非常的快速。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学哪个法门好，你就去找一个师父问他，说我要修什么比较好，把你的问题丢给他，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自己的路的话，就找一个 好的老师去请教他。其实不管哪一个法门都是一样的，因为法无高下，法无定法，只是针对我们的需求所假立的方便而已。假立的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引导我们弃入的一种方法。假立的意思就是对我们修的法门不要太执着的意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看医生，我们头痛看医生，医生给我们头痛药，我们把药吃了，头痛好了，那个药就不要再用了嘛，就可以丢了。同样的道理，一切的法门也是弃入的方便，它是假立的，方便假立。那如果要以断烦恼的方法来分的话，也就是我们清净的自性被染污或者是被遮障的程度来分，就分成为什么我们会迷惑颠倒，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恢复原来自性的那个本然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有遮障，我们有迷惑。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迷惑，我们的身心就被遮蔽了多少。那越轻的话就越容易恢复，可是遮障的越严重就越难恢复。就好像无云晴空，万里无云，一片蓝天，可是我们偏偏每天就要制造那个云层。你升起一个好的念头，就是一片白云就飘起来了，本来是万里无云的晴空，你等一下又起了一个坏念头，一片黑云又飘起来了。每天我们要飘多少的黑云白云黑云白云，终于把蓝天都遮住，层层遮住，云层越来越厚，终于最后看不到天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的迷惑。那所谓的修行就是去除这个云层，那依这个云层的厚薄遮障的程度严重程度来分所谓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嘛。那我们刚才讲的说，哎，你如果是要得想要求世间的种种的圆满好的果报的话，那就是 去掉所有的乌云，剩下白云，那就是人天善法。去掉黑云的意思就是你不再造恶业了，所有的乌云就不见了，那只剩下白云的遮障，可是还有遮障，对不对？所以它不究竟。所以进一步的解脱到，就可以把那个白云再去掉一点点，可是还是有遮障，那就所谓的见思惑破除，只能证到四果阿罗汉，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100%的恢复我们自信的清净心，因为他还有一点点对善法的执着，对涅槃的执着，那个就是小乘的解脱道。那到大乘的全教菩萨呢，他是进一步再去掉所谓的尘沙惑，那个白云再去掉一点，可是还有。那等到法身大士，从破一品无明开始进入法身大士，一共破除41品无明，全部都破除了，这所有的白云才去掉，恢复原来朗朗清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我们就明白我们有哪一些迷惑，那怎么样一层一层的去掉这样的迷惑，恢复我们的自信心。所以实际上讲到修行，它是非常简单的，我也只能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因为在我来看这个题目太简单，所以我只能很简单的就讲到这里，那你们有问题就发问好了。我们一旦选定老师之后，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我们这次可不可以成就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对这个老师还有这个法门是不是有清净的信心，还有至诚的恭敬心，这两点是我们能不能修行成就的主要的关键，这非常的重要。有了清净的信心跟至诚的恭敬心，我们恢复真心最快。然后你有固定的上师亲近他的话，就要乖乖的听话，这样也是成就最快。乖乖的听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恢复自信心最快。乖乖的听话就是说，你不再有自己的看法想法，那个思想啊见解，没有你自己的主意了，全部师父说了算，你可不可以做得到？这个叫乖乖的听话。曾经有一位弟子，他要找根本上师，他就问说，我可不可以做你的根本弟子，然后把你当做我的根本上师？那这位上师回答说，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乖乖听话。结果他就吓跑了，因为他听的乖乖听话，就说我从此以后没有自由了，全部都要听师父的，那还得了？所以就不敢答应。所以只有一个条件不敢答应，可是这个条件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做到你就成就了。乖乖听话破我执最快，对不对？因为没有我了嘛，全部生于供养上师。上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是不是破我执最快？那我亲近上师的时候，我是充满的信心，非常亲近的信心，然后至诚的恭敬，那个恭敬心跟信心让我不敢随便打妄想，那是不是成就定力最快？那你都是这么样的小心谨慎恭敬，也不会破戒了嘛。所以智慧，那个见空心的智慧就是这样开发了。因为你同时你在亲近上师的同时，你就持戒亲近，然后又成就那个定力，如如不动的定力。 那有了这个基础，当然见空心的智慧很快就开显了。所以它是最快开悟的方法，就是乖乖听话。好，这边有问题，请问师父，所谓小乘大乘，最后只是剩下佛乘而已，这个是绝对正确吗？剩下佛乘而已，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最后剩下佛乘，这样正确吗？可能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吧。我没有把它分小乘、大乘、金刚乘，最后剩下佛乘，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是说，证悟者，他开悟成就了之后，不同的众生给他不同的，因为不同的根性嘛，啊，然后他的要求，希望达到的目标也不一样。所以他就由他的自信很慈悲的流露出来适合他的法门，我们叫做人天这个善趣，人天的这个人天道，人天的善果，或者是因为他对世间有所求嘛，那就叫他断十二业，行十三业就 OK 了嘛，哦，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想要求解脱的话，就教他解脱道，他想行菩萨道，就教他大乘的菩萨道。可是他们不是没有关系的，啊，小乘的解脱道又必须要有人天善法的基础，人天善法跟解脱道又是大乘的基础，所以不是什么最后剩下佛乘，不是这个意思，整个圆满的佛法就是包含了所有无量的善巧方便，所有的法门，因应不同的根性、不同的需要。然后都能够让他们满意，达到他们的目标。那之间呢，也是有一层一层增上的这样的关系。小乘跟大乘也不是截然分成两个，不是。人天善法跟小乘是大乘的基础，人天善法、小乘、大乘又是金刚乘的基础，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像《法华经》所谓的究竟一乘的话，这个也对。如果以最后究竟圆满的那个藏通别圆的圆教来讲的话，是究竟一乘佛法，无二也无三，《法华经》是这样说的，也没有错。如果你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错。还有吗？是否解脱道对在家人不适合修？没有，也适合修。解脱道就是两种方法，四圣地跟十二因缘，这个都适合在家修。不按泳速，就是不会一个不了解怎么游泳的人，他如何救正在溺水的人？以此逻辑，是否应修解脱道后才宜修菩萨道？这个我刚才已经啊，刚好回答上面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小乘是大乘的基础，所以自己要很会游泳，才可以去救那个正要淹死的人，你才可以成功把他救上岸，然后自己不会淹死。啊，没有问题啦。那我们就结束了，大家回去早早休息。你们举手发问也可以啊，这大部分的师兄我都认识啊，啊，请说，要麦克风吗？
师父晚上，我是想好问啊，因为众生每个的业力不一样，
是。
像我如果他本身如果他不知道他的业力，如果他要修大修大乘。走向菩提之道，利乐众生，那么这个路可以走吗？
可以走。
谢谢师父。
可以走，很好啊！一开始就发大乘心很好，只是他要回头把前面的那个人天乘还有小乘的基础要把它那个补足，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他的大乘才不会走得很辛苦。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 你要怎么盖房子都没问题。我一开始就说了，我知道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恢复自信心而已。就好像一杯浑的水，我们现在因为迷惑颠倒，就是好像一杯浑的水，那我们只要静静，它就会怎么沉淀下来。这个就是定，沉淀下来你就看得清楚里面的杂质，你只要把杂质拿掉，你就恢复自信心，清净心，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修行非常简单，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就是心太复杂，它不要单纯，它不要沉淀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可以安下心来，它就沉淀。一个清净心的人，他绝对不会犯戒。所以对持戒，它是变成帮助我们到达，帮助我们恢复自信，恢复清净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还会做坏事的坏蛋，他可能恢复自信那个清净心嘛，他那杯水可能会沉淀下来吗？一个还会造恶业的，因为持戒是度毁犯嘛，度毁犯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错误的身口意业要借着持戒把它纠正过来，就是说他还会造恶业的这样一个人，用持戒来度他一切的恶业，一切的毁犯。持戒他的设立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所以对一个他还会犯错的人，他是需要守戒的。因为为什么需要持戒呢？就是像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心会很不安，对不对？会良心不安，对不对？我刚才说错一句话，你不用骂我，我回头我会自己很难过。我昨天做错一件事情，我今天可能会抱头痛哭，还怎么样？就是会很难过。那说明什么？当我们身口意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不安，因为那个违反了我们原来的那个菩提自信，所以他会不安。那不安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心不定，我们的心不定就是表示那杯混浊的水会一直被我们搅动，因为一直不安，它就一直搅动，它就一直没有办法沉淀下来。所以变成为什么说持戒是修定的基础的原因就在这里。你还会做错事情，你的心不安，你就很难得定。所以持戒是修定的前方便。一个人持戒持得好，他修定很快，不管什么法门很快就入定。我们现在如果说在修定很难入定，可能是持戒上出了问题，明白吗？明白吗？哎，对。所以要不要持戒，看你还会不会犯错。要犯错，还会犯错，那就要持戒。目的是让我们恢复清净心，速度快一点。所以所设定的戒定慧有它的原因，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设定戒定慧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作为修行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它非常的重要嘛。一个持戒清净的人，他才容易得定。那有了定力之后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恢复清净心之后，你无量的智慧德能才能够开显出来。那就所谓的智慧，戒定慧的慧是怎么来的？由定来的。好，所以一个没有定力的人，他沉淀不下来，他身心宁静不下来，他那个本质具足的那些能力怎么可能发挥出来呢？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因为他自己太乱了，身心太混乱了，所以变成说潜在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开发。好，所以修定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开智慧的一种前方便。所以戒律是修定的基础，那定又是智慧的基础。那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要开发智慧嘛，就是见空性的智慧，因为只有这个见空性的智慧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白云啊黑云啊，这所有的问题就要靠智慧来解决。你有定力没有用，因为它只是辅助而已，辅助烦恼，但是烦恼的种子都还在，所以它不究竟不彻底。就好像那杯浑水已经沉淀下来了，因为定力很高已经沉淀下来，可是它的杂质没有拿掉， 还在那个杯子里面，那就比喻我们的烦恼业力的种子都在，只是它不动了，因为定力扶住它不动了，但是它还在啊。有因缘的时候它还会现行，定力扶不住的时候它就现行了，还是一样的造业，因为烦恼一个都没少，只是功夫很好把它扶住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说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些杂质要靠般若空性的智慧才能够一一的把它去除。看要怎么细分，它有，它不是什么破啊犯的，不是那个名相上的差别，而是你是根本界还是清界这样的差别。根本界你犯的是根本界还是那个清界这样的差别。那根本界一般就是比较严重，那看是小乘的根本界还是大乘菩萨界的根本界，还是密教的十四根本堕界，根本界比较严重。所以你要用说破戒还是犯戒都可以，一般它是有开遮持犯嘛，开遮持犯，这个时候它就用犯，那你用破戒也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让大家早点解脱？
请问师父，
嗯，
我们在座的都是佛教徒，我想说我对一个请师父能再开示一下，说佛教徒怎么样做一些环保的工作？
环保，
嗯，
心灵环保，嗯，心灵环保。从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心清净之后，我们的环境才会跟着清净。为什么？因为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心是正报，外在的环境是依报，外在的环境是我们心意识的显现，除非我们的心清净了，环境才会清净。这个是从根本下走，其他的什么措施，环保措施都是什么旁枝末节的事情，没有从根本下走。如果大家都推动心灵环保的话，恢复我们的心那个清净心，对，那怎么恢复？就是不再造恶业嘛，做到无贪无嗔无痴等等的。这时候我们所感得的，我们无贪无嗔无痴清净心所感得的就是净土嘛，不是吗？所以要怎么做环保，就是从心性下手是最根本的。怎么样修才能见空性智慧？详细解说，表示我刚才讲的都不详细。见空性的智慧，详细说。见空性也有程度的不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喻，就是我们的云层太厚了，云层太厚，我们说破见思惑。就是还不用破见惑开始，其实就已经见空性了，初步见空性，但是那个空是小空，初果罗汉他已经破见惑，就是五不正见他都没有了，沙迦耶见什么都没有了。他为什么可以破那个我见沙迦耶见呢？就是因为他初步体悟到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是假合的，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他就可以证初果。所以我们说他初步见空性，就是说他初步明白那个我根本不存在，他只是五蕴的假合，而且他在修四念处啊，或者是内观禅啊等等的这些南传的法门当中，哎，他在境界当中体会到这个，可能修止观的时候体会到这个，本来没有我嘛，原来过去只是执着有一个我，但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证出果，初步见空性，所以他只能破见惑。那要到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他破了见思惑之后， 那它的空又再更大一点，刚才是毛孔空，现在可能就现在空又再范围再大一点，所以我们就说它的那个白云又少了一点嘛，云层又薄了一点。那接下来就是要破见思惑，破尘沙惑。尘沙惑对小乘来讲，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啊，因为小乘执着有涅槃可证，他把涅槃当作是我，所以他虽然破了我执，可是他执涅槃是我，所以我们说他云层还在，白云只是说他是善法，跟善法相应的云层还在。那大乘的全教呢，可以破尘沙惑，所以他见的空性又在更扩大了。那这个全教菩萨的空性跟刚才讲的那个四果阿罗汉的空性有什么差别呢？就在于他不但啊，全教菩萨不但初步的破了我执，而且还破了一点点很小的法执，这个是小乘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没有办法破的。因为对小乘的阿罗汉来说，他的心里面想的是众生无量无边，我要度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自己解决自己解脱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很难度，然后也度不完嘛，无量无边就是没有一天度完的时候。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解脱？那我干脆就自己先解脱算了啊！所以在阿罗汉的眼中呢，一切众生是真实存在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所谓的尘沙惑就是如尘若沙，这么多的众生，全教菩萨知道他是如幻如化的，并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即使是无量无边，但是他不是真实存在啊，所以有没有好害怕的？没有嘛，对不对？都是假的啦，假的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无量无边也是假的啦，如梦幻泡影，不是吗？所以他就能够破除尘沙惑。尘沙的意思就是如尘若沙，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全教菩萨也能够发菩提心，所以他见的空性又比小乘阿罗汉又在更扩大了，可是他的无明没有破。那无明就是分四十一品，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品无明是法身大次，法身大次开始破，一品一品一品的破，因为他一品破一品，他就见一份法身，他的那个空性，空性的智慧又在更扩广，又在更扩了，所以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扩展到完全的圆满了，般若空性完全现前了，整个恢复到无云清空了，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佛位。这样子的空性智慧，这样子详细吗？这样够详细吗？不够详细再继续再详细应该可以了吧，不然我们要背很多佛学名词很辛苦的。那可以了吗？啊，没有回忆就是可以了。拈花微笑是指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哈哈大笑？拈花微笑就是不立文字嘛，直指人心，坚信成佛，教外别传。因为已经远离一切的文字语言心缘相了，所以他就用微笑。因为一讲就不是了，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跟心缘相，我们意识所能圆的那个境界全部都超越了，所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那怎么办？怎么表示？ 就笑了，因为一讲就不是了嘛，啊，就是这样子，你要哈哈大笑，哈哈哈大笑。那你就还有执着那个笑的相嘛，是不是？你还着在那个什么样的笑的那个相的上面？都同一个人写的字啊，笔迹相同，你可以挤出这么多问题，不错。师父，在生活中我们要怎样才能破无明，才能见到本明？破无明，破无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那个般若空性的智慧，一层一层破，就可以见到我们的自心。就是般若空性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一切法不是真实存在的，一切法本来无我，那你就可以破除了，就可以破除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它无明。那你明白了就是明嘛，你什么时候明白，什么时候无明就破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个明白，我们就说般若空性智慧现前，叫做明白了。因为在空性里面是没有所有这些概念的。当我们无明还在的时候，就会有立很多的名言假象啊，都是因为无明才显现八四五十一心所，然后有了宇宙万有身心世界，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我们知道它从哪里变现出来，然后恢复到真心，这些都没有了。请问师父，曾经看见一本汇集本，把净土三经合为一本，是否如法？因为三部经佛陀在不同地方所讲的是没有错，佛陀在世的时候讲过好几次，你说的是无量寿经吧？啊，讲了，对，它有不同的版本嘛，那有些失传了，现在还有一些还剩下来，那就有人把它做成汇集本，只要能够去得了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应该都没有问题。如果有因为汇集本而往生成功的，表示他汇集本没有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用十二因缘观来实践自信显现？请浅谈自信显现时有何方法证实？自信显现就是清净心现前，什么境界都没有，那个就是你还有境界可以说的那个都不是。因缘观，从爱取下手，不要进入有，不要没有，跟尘相对的时候，不要进入爱取，就不会有。跟尘相对的时候，就是根尽是三缘合而生触嘛，在触受的当下不要进入爱取，就不会有后有，这样就解脱了。这是很简单的讲色因缘的修法。我们每天六根都要面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这就是十八界嘛，就这样形成了。可是我们怎么样切断这个轮回的锁链呢？就是在根净是相三缘合合的时候，不要进入爱取。这因缘会背吗？哈，无明缘行行缘识，四缘名色六入触受， 然后爱许有生老死。好，所以畜兽不要进入爱许有，就是当下知道苦受生起，知道乐受生起，苦的自性也是空的，乐的自性也是空的，这样就不会进入爱，没有爱就没有取，这样就切断了。不要我，不要把我放进去，就是你现在乐受生起，当下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感受乐。那当下苦受生起，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受苦。这个就是不要进入爱取的一种方法啊，就是当下去，比如说我现在很辛苦，我现在坐在这边很辛苦，我就关。为什么觉得很辛苦呢？因缘所生嘛。啊，这个苦不是真实存在的，因缘假合才有的，就这个苦受不是真实的，自性是空的，因为因缘所生。所以这个苦不是真实的，因为它不会一直苦下去，我等一下站起来就不苦了，所以它不会继续苦下去，可见说明这个苦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下就看到它因缘生，那你这样一观的话，你可能当下就不苦了，因为你没有把我放进去，说我在受苦，我觉得坐在这边很苦，只是单纯的看这个苦它是因缘所生，那你看他的当下大部分那个苦受就消失了，那乐受也是一样啊，一切的感受都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不苦不乐受就不跟痴相应，乐受不跟贪相应，苦受不跟嗔相应，不苦不乐受，这个舍受不跟痴相应，这样当下三受升起的时候，你都可以当下明白这个空性的道理，而当下于受蕴解脱，这样就不会进入爱了嘛，因为当下就把这个受蕴关破，就不会进入爱，那没有爱就没有取，就没有后有，这样应该够详细的吧，可以了。师父弟子佛学根基浅，请师父以更浅显的解释，有的要深有的要浅哦，我就深入浅出吧。一，如何让啊？什么？如何认识啊？怎啊？如何让什么变清啊？哦，让浊水变清的、啊、如何让浊水变清？刚才我们说过啦，你就沉淀下来嘛，沉淀的方法就是修定啦，修止观，修定，修定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浑水慢慢的沉静下来，持戒修定，这浊水就沉淀了，这浊水就变清水，然后要开发智慧，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半天那个般若空性的智慧，就可以再把那个杂质去掉，那就是一杯什么纯净的水，恢复到我们原来自心的状态。第二个，如何让心安？如何让心安？这个要开悟才能够真正的心安，没有开悟之前都是假的心安。因为你真正见性了，你才能够心安。在这个之前，有时候情况好，有时候情况不好，是一种无常生灭的现象，可是真正的心安是因为你已经见到自性了，自性是没有生灭的，你才可以如如不动，然后你再安住，你就不再会动摇，因为我们自性本不动摇嘛，本来是没有生灭的，那你见性你才知道你的自性原来是本不动摇的，本来是没有生灭，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安住，所以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进入那个守楞严三昧，就是性定，自性本定，不是修出来的定，是你知道你见性了，你知道你的自性本来不动摇，那你只要安住它就定了，可是没有见性之前是用妄心嘛，妄心是生灭无常的，因此它没有办法安，妄心怎么安？它今天这样那样，前念这样后念又变了，所以它会变心，它说我是很真心的，你就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它是妄心，它 他变来变去，他今天说这样，然后明天就变心了，他哪里有真心？所以除非我们见性的人才会有真心，好，那个本来没有生灭的，他才不会变嘛，他不会变心啊，妄心会变啊，好，是不是？所以怎么让自己心安呢？真的是要见性之后才是心安，要不然你修定也是暂时的，好像蛮平静的，那个不是真的平静。佛法真能融入世间吗？当然了，佛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世间，哦，是不是？离开世间也没办法成就佛法，离开众生没有办法成佛，因为一切的成佛的资粮都要靠众生才能够累积。你布施要有布施的对象吗？是不是？布施时间、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不能够远离众生。众生就是一切世间的众生啊。你说发菩提心，你没有众生，你发菩提心干嘛？所以发菩提心也有对象，也是众生啊。所以佛法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世间的。离开世间没有佛法，也没有必要存在，佛法也没有必要存在。如果离开世间，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一切世间的众生嘛。你离开世间，怎么度众生？啊，什么？怎么样修什么？戒分别观啊，戒就是地水火风，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嘛。他戒分别观主要是要破我慢，破慢，就是你也是地水火风的假合，我也是地水火风的假合，所以你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个意思，就破我慢了嘛。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每一个众生都是地水火风的假合，这就是戒分别观，这样明白吗？
师父，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我们刚才讲的是，就是要求波利波罗蜜，你的大智慧才有那个觉悟，对吧？才能够觉悟到你的清净本性，
要有智慧，是不是？
啊，有智慧
才能觉悟到。
啊，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才能够无助于波利波罗蜜中？
就是无助身心嘛。
无助身。
对啊，就是不着相嘛。布施不着布施的相就无助了。无助，然后身心就是你在行布施。无助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不执着，然后行布施就对了，三轮体空，行布施，无助身心的意思。哎，这《金刚经》说的，就是不着相，圆满一切的菩萨道，但是不着菩萨道的相。
啊，师父刚才说小乘佛教，那小乘佛教的话是以最高佛位阿罗汉，最高佛位，
是
这种。自己的一种修行啊，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处世间法嘛。那么大乘佛教当然是度了自己还度众生，
是。
那么是否可以归于入世间法？
小乘的四果阿罗汉可以说是处世间法，但是并不冲突，他还在世间，他还住世间，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没有错。因为破见识二惑就已经出离六道三界，他可以不再来受身了，他可以入涅槃，入无余涅槃。那他还在世的时候叫做有余涅槃。可是对一个大乘的菩萨行者来说，我们刚才说他必须要具备这个小乘解脱道的基础，这个是不是说叫他出世，那他又怎么入世来行菩萨道呢？这个就是没有完全了解所谓修出世道他又怎么入世，这个大乘菩萨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圆融这个一下要出世然后又要入世来行菩萨道。那就是说他修的解脱道是帮助他在红尘里面不着一切的事相，你一样可以 成家立业，你一样可以买房子啊，你一样可以事业做大大，然后钱赚多多都没有问题啊。不爱你的清净心也没有障碍你的解脱道，你是心解脱了，但是你可以圆满一些的世间，可是他如果已经是入大乘的菩萨道的这个菩萨来说，他已经发菩提心的这个大菩萨来讲，他有了这个解脱道的基础，能够帮助他更勇猛精进的行利他，因为他钱多多可以做很多的佛法的事业，然后他又不执着，因为他解脱了，懂吗？他没有我执，所以他布施三轮体空很圆满，持戒三轮体空很圆满，忍辱没有问题，你怎么对待我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无我啦，没有一个我在忍啊，也没有一个我要忍的对象，也没有要忍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行菩萨道很轻松很愉快很自在，没有障碍的，就是因为他有解脱道的基础。所以我们才会说小乘是大乘的基础，非常的重要。你要行菩萨道行得没有执着，除非你解脱道先修好，可是解脱道并不是叫我们就躲起来，然后抛家弃子什么都不要管啊，事业也不要做了，然后儿女还小也不要管了啊，就我要去闭关，我要去专修，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而是我们虽然身在红尘，可是我们的心不执着，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解脱了，已经没有一个我的执着了，所以可以更圆满的来行完全利他的菩萨之业。师兄这样清楚了吗？
另外一个问题，南传佛教
是为主，对。
啊，那么佛陀当然是最终目标，是以普度众生，
是
众生能够成佛。
对，可是有些人他不是一开始就要成佛。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自己选择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决定要走解脱道，然后还没有要行菩萨道，就先去学南传的。我一开始已经，你迟到吗？你迟来是不是？啊，一开始就在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否他？
我前面讲，我们要尊重个人的意愿，我们要满众生愿。不是每一个众生一开始他就要行大乘菩萨道，有的人他只要先发财，你就先帮助他发财 ，OK？ 他觉得生活过得很好，他觉得哎，我要再进一步了，然后他发财觉得也蛮苦的，他就会告诉你，他又来找你说，我现在虽然发财，可是我还是很苦啊，你再告诉他怎么解脱，懂吗？等到他解脱，他可以解脱，然后再看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解脱，他心一不忍，他就发菩提心了，他就入大乘，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样随顺恒顺众生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强迫他。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硬要强迫他，一开始就要行大乘，你要发菩提心啊，你要行，你要布施啊，他赚都来不及，你就要布施，懂吗？要相应，要相应不同的根基，不同的因缘。要相应，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你现在是头痛，你就吃头痛药，那就是说你现在要求人天果报，你就是行，你就给他头痛药，他感冒你就给他感冒药，好，他想解脱的你就让他，你就教他怎么解脱，这个比较有对症下药，因为要应机说法，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好就要求全部的众生全部都要依照我们的意愿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好，你们通通都我要发愿全部把你们拉过来，不是这样子。所谓的恒顺众生就是随喜功德，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尊重每个众生他现在的意愿，先满他的愿，我们一步一步的吗？行菩萨道是无量无边的，发这个敬畏来记嘛，度尽一切众生，敬未来际就是没有休息的那一天，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这个路很长，菩萨道的路很长，那我们的发的愿呢是无量无边的愿，所以不急在眼前这一生或者是当下一定要教他做什么， 我们很有耐心，而且我们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是无量劫发愿，无量劫度尽一切众生，所以你就不急在这一时，这一生有缘就先跟他结一个缘，一面之缘也好啊。可能我们今天见了以后，这一次再不见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结缘了，我也不着急，对不对？因为结缘了嘛，你跑不掉的哈哈。对啊，不着急啊，你现在还不想解脱也没关系，哪一天想解脱我们又碰到了再来说解脱道也不晚嘛，所以不要着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众生，他想做什么我们先满他的愿，这是菩萨的慈悲。你强迫他，你是给他苦受，不是把他的苦，你是给他苦，哎，是不是？不顺他的心他多苦啊，我们哪里是在行菩萨道。没有执着，你可以没有执着的回向嘛，回向就是因为要破执着嘛，为了功德又再回向那又错了嘛，是不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就表示我们对功德不执着，我们才要做回向嘛。可是因为回向有功德我才做回向，错了，错了，不了解回向的意思。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在家种啊，那个屠宰业不要做，卖酒不要做，卖烟卖酒，屠宰杀的啊，不管你杀什么，杀鸡鸭杀，啊？啊？
金箔啊？
武器算武器不可以，卖枪啊，那个武器不可以。
那如果你做兵的话，美国要卖军火怎么办？
是啊。
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兵营的情形啊。
嗯。
那美国要卖军火。
你刚好在那边担任那个职务。那要接洽这样的生意，你也逃不掉，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共业，有一份共业的罪，但是你非常不情愿，所以那个罪很轻，不得已的。对，我们罪业的轻重，就是我们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得已的，不做不可以。对，然后你再忏悔，就差不多就消掉了。
政治
怎样？有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因以国王身得度，即现国王身而为说法吗？他也可以说出一大套的那个政治学。佛陀的智慧没有这个所有的行业365行所有的行业佛陀都可以说出你怎么把这个行业做好的智慧，佛陀有，明白吗？佛陀也可以说出政治，他可以教导国王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让人们怎么样行十善业嘛，颁布法令，大家都来学佛，很好啊。所以并不是互相冲突矛盾的。对，那大菩萨你要行菩萨道也可以发愿做总统，对不对？什么哈，或者是做什么立法委员啊，还是什么政府官员，因为那个有更多利益众生的机会。对，发愿去竞选。对啊，大菩萨可以，因为他不执着了，他可以。还会执着的就最好是不要当官比较好，因为堕落的更快。对，自己量力而为。
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法华经》里面有讲到，菩萨应该亲近皇子，还有些太子，
是，
这又怎么讲？
不应该亲近，
好像是安乐行品是吗？在《法华经》里面
有，我知道。 对，我知道，因为是怕影响他的菩提心，怕他菩提心退失，还有一些不应该亲近的对象有。最主要是要让他的菩提心坚固的缘故，所以他会这样说。那对于已经坚固的菩提心坚固的就没有关系，他主要是怕退失菩提心。
没问题，我们要感谢谢法师给我们宝贵的开示啊。